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起哈。创世纪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哈，非常重要的书。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啊，它的种子都放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那这个创世纪啊，我们要先看第一章啊，这个神的当初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的啊？关于这个宇宙跟地球是怎么来的啊？宇宙跟地球是怎么来的？有好几种说法啊。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吗？啊，好，这个第一个啊，这个是无神的，一般无神的观点啊，就是科学家他们的观点是怎样？这边我讲的很快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宇宙啊是137亿年以前哈，因为宇宙发生一个大爆炸啊，然后呢就产生这个宇宙啊。然后到46亿年之前呢，地球那时候就开始冷却啊，冷却之后就成型了啊，成型了。然后接下来呢，到了15亿年之前呢，恐龙就出现啊。OK， 这是对于这个科学家的看法啊。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刚开始啊，宇宙就是一个小点啊，小点，那所有的质量都在里面啊，非常重的一个点。那它呢，在那高速旋转啊，旋转到一个地步呢，就发生大爆炸啊，看到没有啊？大爆炸之后呢，嘣一下，好，所有东西都这个飞出去了，飞出去了之后就成为星球啊。那当因为你中间那个点在那边旋转的时候啊，四周围这个炸出去的这些东西啊，它们也会跟着自转，也跟着旋转。所以你本来向哪个方向转，它炸出去之后啊，它也会按着同一个方向在那边转啊。好，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哈，我们就发现啊，在太阳系里面的这个八大行星当中啊，金星跟天王星的自转方向却跟其他的行星相反啊。OK， 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又发现各个星球的化学组成啊差异非常大啊。然后大爆炸最初的这个质量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些大爆炸论都没办法解释啊，所以你每个星球为什么看起来都非常不同啊？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大爆炸的话呢，应该都是相当均匀的才对啊。好，那好，那我们现在看那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创造论啊。创造论就是根据圣经所说的啦啊，但是创造论又不是只有一种啊，它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说地球年老论啊，就是说地球的年龄是很老的啊。它一样啊。这一派的说法呢，是要把这个科学家的发现呢，跟圣经上面的这种所记载的呢，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所以科学家说这个宇宙是137亿年的历史，所以啊，这一派人他们也接受啊。但是呢，他刚开始他说不是大爆炸，是因为神创造天地啊。所以他这一派说法就是137亿年以前呢，神就创造了天地。那接下来呢，中间有段时间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时间点啊，天使就被创造出来了啊。那到了46亿年以前呢，地球就出现了。那圣经里面给他的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神立了大地的根基啊。OK， 好，那就是把圣经跟科学的这个论点把它融合在一起了啊。那15亿年之前呢，恐龙出现啊。OK， 好，那这里头啊，关于地球年纪很老的这个创造论的这些人，他们又其中其实又分成两派哈。第一派啊，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啊，他说神用7天来创造这个天地啊，那他们就解释哇，那7天这是很难的哈，他就把这个7天啊，就说那一天呢不是24小时啦，是代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7天就是代表7个很长的时期。那这样的话，把它套在这个137亿年呢，它这样啊，好像可以解释得通。但是问题是又不太对，因为圣经第一章里面哈，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说这个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还有第二天，所以这个一天呢是有晚上有早晨的。那这样说起来就不太对哈，跟他这派的说法就不同了哈。好，那第二派的说法说哈，7天就是7个24小时啊，这个是比较合乎这个圣经上的说法哈。但是呢，那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会在7天之内就造成呢？所以他这派的说法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 跟第一章第二节中间呢插进来一段话啊。如果你把圣经打开来看哈，把圣经打开来看呢，你就看到说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成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好，所以他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中间后来哇插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多久呢？有100多亿年。好，这100多亿年当中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撒旦堕落啊。那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魔鬼啊。那魔鬼呢，他本来是神创造了一个天使啊，是天使长，非常非常荣耀的。但是他因为太骄傲了，他想要跟神一样的高，所以那时候就堕落成为魔鬼啊。好，那什么时候他堕落成为魔鬼啊？圣经倒是没有讲那么清楚啊。但是他这一派他就把它塞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他说啊，这当中啊，发生一件事情，撒旦就堕落了，那时候把这个世界啊破坏了啊。那这世界在这当中啊，有什么恐龙啦，这些都在当中出现的。所以后来这个以至于到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呢，神再重新用7天啊，第二次来把这个世界重建。所以第二节开始啊就是讲到说神的第二次的这个重建啊。OK， 那这个是。就是所以他说在这个科学家说啊，在6500万年之前呢，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彗星撞地球啊，然后那时候呢恐龙就灭绝了啊。然后这个呢这个根据这一派的说法，他就说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撒旦背叛堕落啊，地呢就变成了空虚混沌，这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啊。然后呢在6000年前呢、到6000年前的时候，神就开始，神说要有光，那时候就世界被重新建造，人类就出现了，OK，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创世纪啊，第一章前面的这几节啊，放在这里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原来是个神说要有光啊，不是说一开始啊，是后来经过了一段过程之后了、啊，才会重新把这个世界建造起来的，好，这个时候是怎么样？这派也是要尽量要把这个科学的这种理论啊跟圣经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另外有一派是最符合圣经的啊。这派叫做也是创造论啊，它是地球年轻论啊。然后我会把这个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啊。这里他说啊，这派论点是说啊，这个死亡是人犯罪以后才有的现象啊。在人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这个死亡还没有进到这个世界，就是根据罗马书，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罗马书，里面说死是因为一个人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就是因为亚当犯罪才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所以在亚当被创造之前呢，不可能发生恐龙死亡的事情。刚刚前面几派都说恐龙好早好早以前就出现了，后来又灭绝了啊。他说这不可能在亚当夏娃之前啊。好，那第二个，这根据圣经啊，在伊甸园被造的时候啊，那时候撒旦还没有堕落啊，因为有一卷书叫做以西结书啊，它的28章13节里面讲到，就是说，当那个撒旦那个当初啊，他走在这个伊甸园当中还是蛮有荣耀啊，那时候这个撒旦还没有堕落啊，所以伊甸园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撒旦还没有堕落啊。好，那第三个，主耶稣曾经说过，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那这个起初啊，这个起，因为主耶稣说起初神造人啊，造男造女，那这个起初，所以不仅是说神创造天地，那个这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不仅他创造天地，同时呢，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他也创造了人类，所以创造天地跟创造人类呢，中间没有相隔100多亿年，那接下来，这个我们是可以去，这个是根据推论，如果神花了137亿年来创造天地，却等候人类在最后一刻才出现，那这是没有非常没有道理也没有效率的做法啊！你神为什么要等那么137亿年？这当中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甚至于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又重新来过一次，然后再重新创造人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天使被造呢， 他的目的是要为着信徒来效力的，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在新约里面。那神没有理由在人类出现前几十亿年呢就先创造出天使，然后把它摆在那边让他们没事做。那所以这个是创造论这个的第二种观点，地球年轻论。好，那所以关于地球年轻论他到底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啊，在6000年前呢，神就创，那时候神创才创造天地啊，原来这个地球的年龄只有6000年啊，然后宇宙的年龄也只有6000年。你说，哎呀，这是可能吗？那时候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也包括创造恐龙啊，那你说，哎，恐龙的化石不是很老很老很老吗？我们会再讲啊。那到4400年的时候呢，4400年前啊，那时候就发生了大洪水。那个是挪亚的洪水啊，大洪水的时候，那时候地球的生态呢就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寿命就减少，那多数的恐龙呢就绝迹了。那洪水之前的这些动植物啊就被埋藏在地层当中，就形成了石油跟煤啊。好，那这个是地球年轻论的论点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地球年轻论啊。来解释这一章的圣经，因为这是最符合圣经的一套说法啊。所以他一开始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第一章第一节啊，圣经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地球呢都是水啊，整个地球呢都被水覆盖啊，被水覆盖。然后呢，他说神的灵呢，这时候就运行在这个地球这个水面上。那天空呢一片都是漆黑啊。那下一步，下一个神就开始创造了啊。然后第一天怎么样呢？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好，所以你看到光就来了啊。然后呢有白天有晚上啊。那你说先有光啊，先有光。然后接下来第二天啊怎么样啊，第二天神说啊，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上的水分开了，好 ，OK， 你就看到这个，就把这个空气以上的水，创造出这个空气，空气就是天，神称的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所以你看这个中间就是把这个空气啊，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空间啊，把它创造出来了，把这个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给它分开来的，所以这就是地球上还是都是被水淹没的，但是空气的上方还有水，那这个空气上面的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根据判断，空气上的水可能是在地球的高空形成一层的这个冰层，那这个冰层呢可以阻挡来自这个外太空的这个辐射线，同时使这个大气的压力升高，那这个时候地球呢就像是一个大的温室一样啊，大的温室。好，那他把那个辐射线隔绝开来的话，让人呢比较少受到伤害，所以那时候人可以很长寿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琥珀的化石里面当中的这个气泡啊，你看到这个气泡啊，这个是琥珀。琥珀是什么？琥珀是一种就是松脂啊，松枝，松树上面的那个留下的那个枝啊。后来变成化石之后就变成琥珀啊，所以它会这个松枝，它会把这个昆虫啊包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可以把这个远古以前的东西啊保留在里面啊。那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琥珀里面有气泡，他们就把这个气泡啊做分析，就发现这个气泡里面的这个氧气的浓度是现在的1.5倍啊。所以当初啊古时候那时候他们人呼吸这个空气啊，里面的氧比我们现在还要多，所以当你呼吸那个高浓度的氧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啊？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血液里面就充满了氧气， 那你就不会觉得疲倦，你甚至于可以这样一直跑步，跑这个100多公里都完全不觉得疲累啊。然后呢，这个人可以成长的这个更长寿，动物也可以长得更大哦，植物也可以长得更大，因为植物也是它们也是有大量的这个二氧化碳，也可以产生这个让它们长得更高大啊。所以呢，在这个高压高氧的状态之下，上古动植物都比现在更加的长寿跟巨大啊。然后呢，但这一层这个上空气上的水啊，这个冰层呢，可能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以至于洪水之后啊，人类的寿命就一下就减短了很多啊，然后恐龙呢也大量的绝种。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到那个啊洪水的时候会再讲得更详细一点啊。好，那接下来啊，然后神就说啊，就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啊，使旱地露出来啊，旱地露出来。OK， 那事就这样成了，神就称这个旱地为地啊。称水的聚集的地方为海啊，神看着是好的啊。当时这个海洋的面积啊，可能比现在要少一些啊，陆地可能比较多啊。那它这个山的那个高度啊，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啊。那这个是大洪水之后，海洋的面积在扩大啊，因为那时候很多水都从这个地底这样冒出来了啊，所以后来这个水地面上水就更多了，海洋面积扩大，那高山呢也隆起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上面呢、啊，会发现这个蚌壳的这个化石。那你想说啊，蚌壳怎么会从海里爬到山上去啊？不会，因为呢，当初那个高山那个地方本来是在平地啊，那大洪水的时候呢，才后来这个地层变动才变成高山啊。好 ，OK， 那接下来啊，第三天，神说啊，地要发生青草跟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啊。OK， 好，所以你看，这个地上呢就开始长出这些植物啊。那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啊。OK， 这是第三天啊，第三天，地上就生出了这许多的这个啊。就地出现了啊，然后植物出现了。然后第四天神说啊，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啊。他要把这个光体，就是那些星球呢啊，照出来。所以于是神就照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啊。所以白天呢，照了一个光是太阳啊，管白天；晚上呢，照了一个月亮，管夜晚啊。还有呢，众星啊，那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啊。OK 好啊，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问题啊，你说怎么可能会有先有光才有这个太阳月亮呢？那没有太阳月亮，这光是从哪边来的啊？那这个大爆炸论啊，这不是上一个黑点啊？然后大爆炸之后啊，就会产生星球，对不对啊？那科学家就说了啊，右边这个是地球，左边这个距离地球最远的那个恒星啊。好，那这个距离地球最远这个恒星啊，到地球之间的距离有多长呢？有130亿光年啊。好，那什么叫光年？光年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一年的距离啊。所以光年不是时间啊，是距离的单位啊，是距离啊。你看年感觉好像是时间，不是，这个是距离的单位啊。光飞行一年的距离哦，那光可以照这个很快啊，对不对？但是你要走一年才是一个光年啊。那它就是130亿光年，这个是这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远啊。好，所以呢，这个130亿光年以外，这个星球啊，向地球发出光来，发出那个星光，对不对啊？好，一直到地球点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光呢，理论上是怎么样？应该是130亿年以前所发出来的，现在才会到我们的眼中，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的论点就说了，他说既然我们可以观察到130亿光年啊以外的这个恒星啊，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宇宙的年龄至少要有130亿年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光，就是它在130亿年以前所发出来的。那它经过这130亿年之后，哇，终于从那个老远的地方传到我们的眼中，好，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得见，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宇宙的年龄啊，至少有130几亿年啊，137亿多了啊，以上，甚至有说200多亿年的啊都有啊。那就是我想。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基础就这样，这个算是一个尝试嘛，对不对啊？尝试好，但是它立论的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先有星，然后才有星光，对不对？好，对呀，先有那个星，那星发出光来，那这光呢走了130亿光年之后啊，然后到了我们的眼中，所以呢，这个它已经这光啊，在这个宇宙当中已经这个飞行了130亿年了啊。好，那所以这个宇宙一定有那么老的寿命啊、哦、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是说神是先造光，然后才造光体的，才造恒星啊、哦、那这个就会颠覆我们之前这套这个论点了啊、哦、也就是说啊，在创造的第一天啊，这宇宙当中神说要有光，那时候马上就充满了各种的光啊、哦，包括什么可见光啦、啊，不可见光，辐射线啦、啊，虽然有些光你看不到，但是它实际上是有那个光，那个因为那个波长你看不见，但是它是有光在宇宙当中，到了第四天之后呢，神才造那些光体，那这些光体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光啊收聚起来，神把这些光收聚起来之后，让这些光体来掌管，你说这样讲有点抽象啊。我们举等一下举个比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时候就把有一点点的光啊，就是分给那个距离地球最远的那个恒星来管啊、哦。那这光是在神创造的时候第一天就有的，不是这个恒星出现的时候才发出来的啊、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哦，这个机器叫什么？这个机器叫做棒球的自动投球机啊。哦，你可以把上面放很多球啊，然后呢它就会自动啊对着你这个打击手啊这样投出来啊，所以它可以啵啵啵啵啵不断的投这个球啊，那你就可以在那边练习打击啊。好，那现在啊，你看这右边有一个打击手啊，它呢就象征地球啊，地球，那中间呢有很多球呢一直丢过来啊，一直丢过来，那这个丢过来这个球是什么呢？就是光啊，光。所以在第一天的时候，神创造的第一天啊，那光就出来了，就好像说那时候你在看到这个从地球上啊，你就看到一些光一直射过来，一直射过来啊、哦。那至于从哪边射过来的不知道哦，就是反正就是空中就看到一堆棒球丢过来，那这个球员呢就开始会挥棒打啊、哦。好，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呢，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就放下一个投球机啊。哦，从那以后，那个球就开始从这边丢出来啊。但在那之前啊，这个球已经在半空中已经飞了三四天了啊。好，这个所以后来这个球员呢、啊，跟投球机的距离有多远啊？130亿光年啊。所以当第一天神说啊要有光的时候啊，就相当于说那天开始啊，球就开始满天飞了啊。到第四天的时候，神说天上要有光体。神那时候就在130亿光年之外了，放了一个自动投球机，啊，好，所以呢，先有光，才有光体，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了解到神的创造是这样子，所以神的创造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说，哇，这个球啊，这个需要经过130亿年啊，才能够到达我们的这个眼前啊，所以这个宇宙历史啊，一定是有那么久才对啊。不一定，因为神不是这样创造的。圣经里面所以说很奇怪，这段话我其实读了很久，一直不懂为什么怎么会先有光才有光体呢？啊，现在才发现到其中的奥秘啊，其中的奥秘。这样子的话，这个整个宇宙的寿命呢，6000年就够了啊，绰绰有余。啊， 到了第五天呢、到了第五天是什么、神说啊，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空中之、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所以呢，水里面就出现了鱼、空中呢就出现了飞鸟，这是第五天、各从其类、然后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第五天、好，到第下一天、第六天、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这个到第六天、神就创造陆地上的东西、第一个是野兽、野兽、狮子老虎啊，大象啊，长颈鹿啊，这些、那第二类是什么？是牲畜、牛啊，羊啊，鸡鸭、等等。然后鸡鸭，鸡鸭不算，鸡鸭算是鸟类、牲畜、这个讲牲畜是 四只脚的、四只脚的。然后呢还有地上的一切的昆虫，这昆虫啊，或者是翻译成为爬虫、爬虫是爬虫类、或者是昆虫、在地上爬的、都算、好，这是第六日神所造的。然后接下来神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到第六天最后这个重头戏、真正的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神其实 到了前面这些、都是为了最后为人预备住的地方、那这个时候 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呢造男造女、而且他给他们一个使命，就是要来管理这一切的动物、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神说啊，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的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OK， 神把什么东西给人做食物人的食物有两种一种是什么？结种子的菜蔬，第二种呢是有核的果子那你说那怎么没有怎么没有汉堡肉那时候神给人的吃的是都是吃素的菜蔬跟果子那动物呢走兽飞鸟跟爬虫的食物是什么呢青草所以他们那时候男说那狮子也吃草吗？是啊，现在你看这个图啊，其实现在狮子也会吃草的现在狮子也会吃草，这个有人说这个狮子有时候他会去找些草来吃，为什么？因为吃肉吃的太油腻了那所以他就吃点草来这个稍微这个解油一下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狮子也会吃草但是这个让吃草还是不是常态，他们主要是吃肉那这个为什么后来变吃肉呢？这个是 大洪水以后的改变洪水之后这个人可以吃肉，动物也开始吃肉那等到有一天又要改回来了有一天这些狮子又要开始吃草了，什么时候当主耶稣再来之后那个是叫做千禧年当中，那时候狮子跟豺狼还有跟牛羊都可以和平共处那时候是神让一切又回复到最起初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好，然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好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六天第六天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这六天 这个 summarize， 给大家这个回顾一下哈。第一天是什么？神把光跟暗分开来了，对不对哈？神说要有光啊，就有光，所以把光暗分开。第二天呢，他创造出空气，把什么东西分开啊？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啊。第三天呢，让地从海里面出现，所以把海跟地分开了。那地上呢就开始长出这些植物啊。然后第四天呢，在天空呢就出现了光体啊，光体。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星星、月亮啊。那第五天呢，就有空中就出现了飞鸟，海里面就出现了鱼啊。那第六天呢，就是地上的这些牲畜、野兽，还有爬虫类，还有人啊，出现了。好，所以你看到这六天里面，你看到有没有看到什么对照啊？前面三天跟后面三天两两对照，对不对啊？第一天是光暗，然后第四天呢出现光体啊，一些具体的东西出现了啊。然后呢，第二天你就看到这个空气跟水里面的出现了这些啊，等一下啊，空气跟水里面出现这些生物了。第三天陆地上的生物也出现啊，所以啊就看到这里有些对应啊。好。关于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它对于我们的到底，哎，你说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历史啊，是没错啊，但是它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属灵的成长上面，它也有一些含义啊，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啊，下次再讲。